好，这样我们就接下来看发起系了，发起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念经文了，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臣起食，于其城中次第起矣，还至本处，饭食弃，收衣钵，洗足矣，趺坐而坐。这就发起系了。尔时就是将起金刚法会的那一天了。世尊是佛的通号之一啊。我们说薄伽梵，薄伽梵就是世尊了。这个佛的功德智慧是究竟无上的，不但是为世间的人天所尊重，人天所尊重，也是出世的三圣圣者所尊敬的，所以名为世尊。时时，大约是上午的九点或十点，就是在那个时候要进城去乞食。着衣持钵，衣有七，有五衣七衣，大衣了哈，大衣要叫做九衣了哈，五衣七衣，九衣。五衣就是都不离身的了哈，这就是内衣。七衣呢，就是在大众当中所穿的了哈，我说这叫长礼服。大衣呢，就是副衣。那在起时说法时候穿的，哦，那就是比较正式的场合啦，那就叫大礼服。这里着衣，因为要起时嘛，齁，所以那个是大礼服。但是着衣持钵，着衣不一定是穿着走，而是要可以是放在拿着啦，齁。到了要进城户，要到了城齁，才穿起来的。才穿起来进城乞食。钵就是盛饭的器具，衣为印量。为什么叫印量呢？就是随个人食量的大小不同了。好，我们翻到下一页。起时要次第起了哈，因为起时是要平等行化了，除了不信三宝、不厌施食之外哈，不能够跳过。以免世俗的机会了哈。我说哎，这一家可以供养的不好，我就跳过，不能了哈。要不能够夜吃，除非他不信三宝，除非他根本就不愿意施食，否则就要平等行化了哈。在进城乞食，乞食之后就要回到乞眼吃饭了哈。吃饭吃好了，就要把大衣啦齁，还有钵要整洁收好了齁。因为入城其实是没有穿鞋子的啦齁。而佛陀是形同人士啦齁，形同人士，所以需要洗足。趺坐而坐不是闲坐啦，不是无聊闲坐，不是这样齁。而是端身正坐修习止观呢。如果从这个发起系这样看来啊，起时是属于定，坐那就属于起时是属于戒了，坐就属于定，正观法相就属于慧，这是一种说法啦，都是一种解释。另外一种解释可以这样说， 来往起源于色未尘之间呢，这叫做深夜来往嘛，尘来往入定色心正观，那叫意业。等一下要说法了哈，等一下说法就是已业了哈。这样的话，三业精进，就是生以意业三业精进了，三学相知，这就是宣说《金刚般若经》的缘起啊，就是发起系。大乘经哈，大乘经典。每每都是什么佛陀放光动地为发起的齁。我们看到经典很多，当然经刚开始都佛陀都放光齁动地，大地都震动为发起了。但是本经却是以入尘起时为开端。我们知道般若经的中心思想是在悟一切法无自性空齁。离种种妄执啊，重要是在这里，但是不得性空的实义的人，就不了解这个哈，性皆无机，性皆无机而想要取空，那就以为一切都不必要了哈，因为不得性空的实义者了。不了解，了解性空的意义，以为一说到空，以为说到性空，以为说到空，那什么都可以不必要了，都误解了哈。不知道佛说性空，它是重在离执误入。我们说性空，佛说性空不是只是嘴巴说说，不是让我们理解而已，不是说重要的是我们要依着这个呢。依着这个而依教奉行了，依教奉行，然后离执误入，这样重在离执误入，这样就不能够离开三学了，就不能够离开圣道了哈。如果忽略了戒行，忽略了定慧而说空啊哈，那决定是恶取空了哈。我翻到下一页，那什么叫二起空？二起空大家知道吧？就是二起了嘛，把空二起了，那就就是坏一切法了啦，因为什么都不必要了啦，哦，也因为。坏善，以为没有善恶等等，那都算恶取空了。有听过方广道人这个名字吗？哈，也就这个啦，就是恶取空了。哈，方广道人，以为什么都没有，如什么都没有，破坏因果了。哈。从体悟来说是性空离相，体悟是性空离相嘛，但是这个体悟这个不是离开缘起法啦，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这个性空离相。因为性空离相是什么？是什么的什么什么的性空啊？是缘起法的性空，缘起法相的性空嘛，是不能够离开缘起法相的，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。所以性空离相是不能够离开相去体会离相。因为性空是指什么？性空是指法相，我们一切法的什么？一切法的本性嘛，哈。所以能不能离开一切法谈性空？不行啊。 所以要从缘起法，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性空啊。所以才有说依四书地入第一地嘛，四书地就是缘起法，缘起法相，四书地第一地就是性空啊，第一实相性空。因为要从日常生活当中去体验，所以吃穿衣吃饭往来安坐都是正观性空的道场，都是能够在这些呢观察性空。所以穿衣吃饭等等都是一种道场。什么道场呢？观察性空的道场啊。因为佛将要开示般若的真空嘛，所以特别先在衣食住行的日常生活当中表达出性空即缘起，缘起即性空的中道啦。所以佛法的中道，究竟中道就是性空即缘起，缘起即性空，空有无碍啦。空有无碍的空就是性空嘛，有就是指什么？有就指什么？缘起，假名嘛，假名有，假名有就是缘起有嘛，当然啦，所以缘起可以包括什么？缘起相跟缘起性。缘起相就是有嘛，有这个事相啊。缘起性就是空即性啊。那是以缘起来含摄这两个。啊，只是在这边在这个文说缘起即性空，性空即缘起即性空，性空即缘起，这相对来说的话，那缘起就是在谈缘起相啊，缘起相就是四俗地，就是有了齁。现在看他注脚九了齁。其实缘起空中道虽然有三个名相不同，其实内容都一样了齁。都是要显示什么一样，是都是要显示什么样的事相的本性了齁。所以在回真论，回真论也是龙树菩萨所做的了齁。回真论就这样说，空缘起中道为一义啦，是一个意思啦齁。而且我们中论也受到一个非常有名的寄颂啦齁，就是众言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意为是假名，意是中道义。而缘起空中道都是同一的啦齁。我们这部经接下来我们就是要谈到的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缘起的中道了齁。这部我们在陆续的经文当中都会来深究这一部分了齁。谈到这里有问题吗？起食啊，起食为什么属于戒啊？如果说，这个起食，这个也是包括在佛陀自戒的范围之内了哈。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就是出家就是要起食，那时候一种戒律啦。出家众就要起食，而起食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起食等等的。等等的规矩规范都有做说明啦。而这个只是相对来说啦齁，因为在这一段文当中啦齁， 起在这段文当中有起时也有坐也有众光法相嘛齁，在发起系当中有这样，只是说在这样的这段文当中相对的说明啊，相对如果相对来说的话，起时就比较重视在戒啦齁。就好像我们说三藏是哪三藏啊，金地论嘛齁。金地论如果要配三学，你有这样的配法吗？金要配什么？金地论的金要界定会要配合什么？哦，先金先不要看。如果律呢？金地论的律界嘛，哈，金地论呢？论要配什么？慧学了哈。这样的话，金呢？配合定学了哈，哎，大家奇怪，为什么配定学哈？啊，为什么佛说的经是配定学，而论是祖师菩萨所说的，为什么配合慧学？这只是相对说了哈，因为经典经佛说在经典当中都劝什么？劝发心，劝修学的嘛，这样理解吗？劝发心，劝修学。这样的话我们看齁，八正道第八支是正定支嘛齁，准备要叫什么现正无漏慧的嘛齁，所以重在修学，就把它配在定了齁。啊，如果说论呢，论比较重视在检择性相法相嘛齁，那就是配慧学了，慧重视法义了哈。就是在八正道，有正见正思维嘛哈，在前面。这样的话，那个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是配慧嘛哈。这样三学呢，戒定慧。慧又在第三支最后，八正道前面正见正思维那是属于慧学嘛，那次第有没有好像一个是在前一个是在后嘛，三学是比较慧学是最后，八正道是正见正思维是在前面，好像看起来好像次第有不同，其实是没有违背的啦，因为我们说慧学啊是彻始彻终的啦齁，是以正见为导嘛，彻始彻终的啦。他说八正道把它提在前面是比较表达什么呢？表达以它为前导啦，它为前导。那至于三学呢，三学那个慧学呢比较重视在怎么成就。要戒成就了才有可能定成就，定成就才有可能慧成就，所以那个慧已经比较接重在什么修慧，以定相应的修慧了，已经准备要现正慧了。那八正道呢，前面的那个正，把正见正思维摆在前面，比较要强调它是主导，好像眼睛一样主导齁。那第八支的正定呢，不是只有纯定啦，那也是以慧相应的啦，以慧相应的正定。那也是就好像说以修慧的啦齁，只是他用定来代表。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这样大家可能可以比较清去体会到为什么起时配戒学啦齁，就是说他是相对来说了哈，相对来说，还有我们会看到二起空，二起空，我想再说明一下。有时候有看到二起空，我们有时候又会听到成空自己，有听过这个名字吗？我们看到这个了哈，第九页的注脚了哈。注脚 挂物式的这个了哈，引文。我们说成空至极，我们一般就是成空至极，一般是在大圣在批评声闻呐，成空至极，阿罗汉批评声闻呐，成空至极，空极，空极就是空极性嘛哈，沉滞在空极性当中了，那就好像阿罗汉哈，证住空极性，然后他就要入涅槃嘛哈。那如果大圣呢？没有了哈。同样证这个空寂性，大圣有没有入涅槃？没有了哈。八地菩萨有没有入涅槃？我们称八地菩萨是什么？涅槃是什么？涅槃？无住，听过无住涅槃？有听过吗？哈，无住涅槃。那有没有成空至极啊？成空至极就是沉滞在空寂当中了哈。三圣共证一个空性，三圣呢、啊？同证一个空性了、啊，但是哈、哦，声闻呢，二圣呢，一证到空性哈、哦，他就要入涅槃了啦。他所以成空至极。那大圣呢，八地菩萨或七地菩萨证空寂性呢，有没有入涅槃？没有，无住涅槃，所以没有沉滞在空寂性当中。但是成空至极是在批评声闻哈、哦，但是成空至极其实正确的空义啊、哦，是正确的空义，这样理解吗？他沉滞在空寂性当中，他是正确的空义。但是二起空呢，那就是不正确的空义了啦齁。所以二起空跟成空至极是不一样的啦齁。好，还有其他问题吗？
那个罗氏的母亲是乌兹国嘛？哈，那个乌兹那时候是印度还是中国啊？
你说
那个桂枝桂枝国、哦，
那是在西域，那时候在那个地方是在西域啊。我们中国就好像现在的新疆那一带，所以那时候那个不是在印度了啦，那是在我们现在
是在中国啊，对，属于中国还是那时候
那时候也不是属于中国的国土了，
不是，
那是在。西域啊，比如说西域就是现在的新疆的那一地带，但是那时候还不是中国，还不是中国领土，也不是印度的领土啊，在中间。
另外一个国就是。
那很多国啊，西域很多国。
是啊，哦，谢谢。
龟兹国也是当中一个国了哈，很多国，很多小国了哈。那我们中国初佛法传到中国的哈，就是从那个地方传过来的。西域那个地方传过来，所以我们说北传嘛，哈，从印度的北方，西北印那边一传经过西域，然后传过来。但是我们后来也有从海盗啦，从海盗传来的，就是南传那一部分从海盗嘛，哈，南传。那主要我们先主要的是从北传呐，从西域那一条路。包括玄奘大师也是走丝路嘛，哈，也是从那个地方到印度去的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来看正中分了，哈，第三分讲义。我们先来看目次，哈，正中分。正中分，我们说整个的菩萨道有二道嘛，哈，整个的完整的菩萨道啊，哈，有二道，哪二道？二道五菩提的二道是哪二道？般若道、方便道嘛，哈，所以正中分就分成这两个，般若道、方便道，所以以一是般若道次第。那第二以二就是方便道次第，那没有这个在这一份讲义没有了哈，在这一份讲义只是般若道次第当中的开示次第了哈。般若道次第当中，导师分成两个，丙一就是开示次第，丙二是劝发奉持的，劝发菩提心的哈。要奉持，劝发奉持。 方便道也是分成这个了，也是分成开示次第跟劝发奉持。那我们这个这一份讲义到目前为止只是般若道次第当中的开示次第，所以把它说成三之一啊，那个有这样的话就会有三之二嘛，三之二就是我就是劝发奉持啊。这样各位要整理会比较好整理的哈，就是一二三四五的意思的。那这一开示次第，老师又分成三大部分呐。第一个是请说，就西菩提要请说了哈，请佛说法。第二呢，就是许说，许说是谁许说啊？世尊呐，哈。第三个就是第三，就是正说了哈，正说就是这开示次第的重点了哈。正说又分成三节了。我们说般若道，般若道有三阶嘛，哈，哪三阶？发心菩提、福心菩提、明心菩提。好，我们来看到悟一就是发心菩提嘛，哈。我们翻到下一页，悟二就是什么？福心菩提。悟三就是明心菩提了，哈。哦，这个三大菩提当中哪一个是最重要的？明心菩提了，因为这个是正法了嘛，哈。正法对法相、实相的这一部分呢、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内文的了哈。我们来看，翻到第四页，开示次第。平常有诵《金刚经》的有吗？哦，没有了哈。嗯。好，那请说了哈，请说。那西菩提嘛，哈，西菩提要请说了，哈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念经文了，哈。十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。善护主诸菩萨，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因云何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有诵过《金刚经》的经的，请举手。诵过的，哎，都诵过了哈。本经是以西菩提为当机者了哈，这样我们这一部经是大圣经典的哈，在般若华会当中，但是西菩提是声闻行者啊，不是菩萨，他怎么能够跟佛问答大圣呢？导师就这样问了哈，啊，导师也这样回答了哈，一个，这是因为般若虽是但为菩萨。而密化二圣嘛，哈，那我们之前说过了哈，通教三圣嘛，哈，当位菩萨，通教三圣主要是教菩萨啦，而密化二圣嘛，哈，因为二圣有旁听嘛，哈，主要是这样，所以密化二圣就跟二圣有关系了嘛，哈，这样跟二圣有关系，但是声闻行者这么多啊，声闻行者这么多，为什么是西菩提呢？这是因为。他跟般若法门相契，为什么西菩提是跟般若法门相契？因为第一，他是解空第一，这解空第一是在《阿含经》就说西菩提是解空第一了嘛，哈，在声闻就有说到解空第一，而且是证得无真三昧， 所以他能够须菩提能够对性空的生意随分测了哈，所以对于般若讲的这个性空生意能够随分测了，解空第一嘛哈。第二个，他有慈悲心，哀悯众生的苦迫，所以不愿意与人争竞，所以无争三昧嘛哈。他的无争三昧，他得大智慧，那这个无争三昧呢，是因为慈悲嘞，能够从慈悲心当中发为无争的德行了啊，慈悲那就是菩萨的特德了哈，所以有菩萨的气概，是因为这两个，所以《般若经》多半是由他为法会的当机者的哈。长老是尊称呐。年高或者是德高了哈，德高那就是尽持戒律了哈，如尽持戒律、悟解身法、现证道果，都称为长老。悟解跟现证不同了哈，现证那就是证实相了了哈，悟解还没证呢哈，就是文思修就还没有。就可以算是误解了齁，相对来说了齁，误解现证那就是无漏慧咯，这都称长老了齁。佛弟子要请佛说法，都要 有应该有的礼仪了齁，所以须菩提要请佛说法，他就在大众中，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问佛。这就是要请佛说法的礼仪啦。要站起来啦，不能够坐着请佛说法啦，站起来要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还要合掌。要请佛说法的时候要偏袒右肩，本来右肩是一般的时候右肩是没有露出来的啦。那请佛说法要偏袒，就是要把右肩露出来，就要偏袒右肩。跪有长跪、伏跪啦，长跪就好像我们两个膝盖都跪下去，我们一般嘛哈，你中国都是长跪啦哈。啊，伏跪就是右膝着地，就是伏跪。我们的袒右、跪右、偏袒右肩、右膝着地，都是右嘛，哈，表示顺于正道。印度是重在右啦，以右为大，哈，顺于正道。合掌当胸，表示归向中道了，哈，当胸嘛，哈，合掌，这是表法，这是表法。如果论事的话，这都是印度的俗礼了，哈。只是在这个事的这样的事哈，就是右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，这个都是事嘛，这个事都是印度的俗礼啦，但是他表达的法就这个啦哈，表达的法就是表达顺于正道，归向中道了哈。所以我们也不要只是看在事项上了哈。所以我们合掌，我们就要知道哈，表达什么呢？归向中道。须菩提也随顺世俗，先赞叹世尊啊，说太稀有了，世尊非常稀有，因为怎样呢？因为世尊如来是善护念诸菩萨，又能够善巧的护属诸菩萨了，这个是太稀有了。如来依梵文有三种意思，从如实道而来，从如实道而来这叫如来嘛，如法相而解，如法相而了解，又如法相而说，有三种意思的哈，但是一般译为如来。 但是什么叫做护属，什么叫做护念，什么叫做护属了，我做这样的解释。护念呢，护念就叫摄受，摄受就是对于九学而已经入正定聚的菩萨，九学入正定聚的菩萨就能够摄受他，善巧的摄受他，使他契入甚深的佛道了，能够得到就近的利益了。又经说菩萨入地，入地就是登地啦，我没有办法讲登地或者大地菩萨，那个地是指什么？实地的地啦，实地的，我们说实地嘛，实地那地叫入地，入地那就是圣位咯，出地菩萨那就是圣者了，见法了嘛，圣者。所以入地菩萨入地有佛光流贯了，或佛亲自摩顶，这就是心同佛心了。为什么要心同佛心？证佛所证的嘛，见佛所见的，同见一个法实相了啦，只是佛彻证了啦，而且什么烦恼跟习气都断尽了啦。那初地呢，虽然证法性也是见到佛所见的，但是还有烦恼了，还有烦恼也还有习气，只是断了三劫嘛，断了三劫。那他其他烦恼只断见惑啦，其他的修惑烦恼还有习气都还没有断。这是对于九邪的叫做护念啦，这个刚才有说到正定聚，我们会听到正定聚，另外邪定聚，另外还有个不定聚，就三种聚。正定聚、邪定聚、邪嘛，正邪、邪定聚，还有一个叫不定，不定聚。正定就是决定嘛，另外一种不定呢？入地菩萨那当然是属于正定聚了了，那正定聚不一定一定要飞到入地啦，不一定要到圣位啦，当然圣位决定是正定没有问题啦。护念是这样子，那护属呢，护属就是叮咛教戒啦，那就是对于初学者了，初学者还没有入正定聚的菩萨能够善巧教导，让他怎样呢？不舍大圣行，能勇猛的进修，那就是不要叫他退转了。像实性位的嘛，实性位还会才初学嘛，刚刚在学习，有可能退转，那就还没有入正定聚了，还没有决定嘛。对于这样的菩萨就护属他，叮咛他了。这是一种解释，另外一种解释是这样的，翻到下一页。那就另外一种解释就不用分九邪初邪的了，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，佛能够护念菩萨，使他自身在佛法当中得大利益，又能够护属菩萨，使这样菩萨呢能够什么住持佛法，转教他人。对同一个菩萨护念呢，就是让这个菩萨呢得到自己得到利益了哈，那附属菩萨呢，就是那叫这菩萨，你也要去教化别人了，这样的哈，跟前面那个意思，两种意思都可以了哈。那教化菩萨的善巧，早为须菩提所知道的了，所以就先就这个。教化菩萨的善巧赞扬如来了哈，因为须菩提，因为佛不是只有说这部经嘛，佛在说这部经之前都一直在教化菩萨嘛哈，教化菩萨 那个悉菩提就已经知道佛非常善巧的教化菩萨了，所以就先就此来赞扬如来了。但是有的这样做解说啦，有人这样做解说，就是悉菩提目及道存，眼前见起，所以殷勤赞叹。眼前见起，就好像已经知道世尊要再说这部经了，他已经知道了哈，目及道存嘛哈，有另外解释是这样的哈，我说这是别解当中极有意义的了哈。接着悉菩提就问佛了了哈。发无上菩提心的善男子善女人应该怎样安住其心，怎样降伏其心，就先来解释。因为这个都是为了什么，这个怎样安住其心，怎样降伏其心，这都是为了发大菩提心的人问的嘛。这样就要先了解什么叫做发菩提心了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遍正觉了哈，这是指佛果的一切了哈，不是只有觉哦，不是只有智慧啦，而是以大觉为中心摄一切功德，摄佛位的佛果的一切功德了哈。所以我们看到觉无上遍正觉，不要只是以为佛陀只有觉悟哈，不是这个哈。而是以大觉为中心摄一切佛果的功德了。就是我无上遍正觉，如果 只单讲正觉，那是通于声闻缘觉了。正觉通于三圣，遍呢，遍正觉，遍正觉是菩萨所能分正的，菩萨也能够正道，遍正觉当中正道也是正遍正觉，但是没有圆满，佛才是遍正觉的圆满，所以佛要加什么无上，遍正觉可以属于菩萨了，但是佛是遍正觉的圆满者，所以叫做无上，无上遍正觉了。所以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就是发成佛的心了。发心就是动机嘛，我发心就是动机立志。这发心是通于善恶的，但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第一等的发心，是善的，而且是第一等善的，第一等善的发心。以崇高伟大无上究竟的佛果为目标而发心，发这个宏大深远的誓愿，确立不拔的信心了，这就叫发无上遍正觉的心了。但是为什么要成佛？为什么要成佛？我们说成佛发大菩提心是从大悲心升起的啦，所以发心成佛是与救度众生有必然的关系。我们是不是要发成佛？因为本来要救度众生，但是救度众生这个凡夫没有办法救度众生，而真正的要救度众生只有佛，佛最圆满才能够真正的圆满的救度众生，是因为这个所以才发成佛的心。所以大悲心是从大菩提心是从大悲心升起的了。所以菩萨但从大悲心生，不从一善生，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。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啊，是要由悲心的激发，然后来利益立定度生的 宏愿啊，救度众生的宏愿，而以佛陀为规范，来修学佛陀大智、大悲、大智、大勇、大力，修学这个呢，来救度一切众生，这样才名为发菩提心。所以是大悲为上首了，学佛三要的一切自自相应作意，那就发菩提心了。发菩提心，那要大悲为上首，无所得为方便。好，翻到下一页，第七页了。所以如果我们只是贪慕成佛的美名，只是为了个己的利益，那连菩提心都不会成就嘞。我们说发菩提心，菩提心都不会成就，何况是要成佛啊。然后这里有问题吗？
我可以请教一下吗？那个两个问题啊，一个问题是佛陀时代已经有菩萨这个名词了吗？
佛陀时代没有菩萨这样的名词。
那《金刚经》这边为什么用“三护念住菩萨”“三护主住菩萨”这个语词？
那大圣经典。
大圣经典。
那在佛陀，如果佛陀那个时代没有菩萨这个名词，这样理解吗？但是佛陀本身是不是菩萨？是嘛？只是说在佛陀那个时代没有菩萨这样的名相。没有这样的名相，不是代表没有菩萨，只是不用菩萨这样的名相来称呼了。还有问题吗？
那再问一下，就是说，文殊师利菩萨跟观世音菩萨都是菩萨嘛？那这边有提到说成佛的必要性，那文殊那个观世音菩萨不是以前也是正法明如来，他为什么回去要再回来当菩萨呢？
大悲嘛，道家慈航，慈悲啊。
成佛的必要性在差在哪里呢？
怎么样？
佛的必要性差在哪里呢？
我们要成佛，一定要有大悲。那无量劫至少要三大二生几劫嘛，就大悲啊。我们跟如果说大圣跟二圣不同的地方，二圣就是声闻跟缘觉了哈，不同的地方就在这个悲。菩萨有大悲，那不要了。当然你要救度众生才能够成佛，成佛为什么能够救度众生？因为在菩萨位当中无量劫修行，大悲为上首，所以成佛之后，所以从悲心激发，所以才能无私普愿，否则阿罗汉没有，他就是成功自己的。要无量劫修大悲心行才有可能成佛，这样理解吗？没有修大悲心行是不可能成佛，所以说即生成佛那都戏论，理解吗？假设啦，说都没有修什么就要即生成佛的，那戏论啦。没有修大悲心行就不可能成佛，成佛是大悲，佛心是大悲心，佛心啦，是大悲心，没有在无量劫这样修啊，不可能成佛。不要说无量劫修不可能成佛。如果假设我们在修行了哈，修行过程当中，悲心的功德不够，福德不够，我们正实相就堕恶圣，这样理解吗？没有大悲心，没有悲心支撑，福德不够，正实相那就堕恶圣，这样理解吗？所以说，我先成佛之后再来度众生，那颠倒了。那度众生才有可能成佛，而且不是 不是要有限量的心都还不够哈，要没有限量了，无量的心，有问题吗？哦，我们刚才有说到嘛，哈，如果我们说空义啊，哈，空义如果性界无机啊，哈，要即空哈，要即空，那是邪空了哈，那是包括什么？包括声闻也是这样哦，声闻也是要性界有机哦，才能够证三乘共空的哦。只是声闻是重在自利啦。自利，大圣呢是重视在利他，大悲利他，大悲利他才有可能成佛了。啊，因为菩萨位当中无量劫修行大悲利他，大悲心具足了，所以成佛，成佛也入涅槃哦，成佛一样入涅槃。那入涅槃哦，因为大悲激发。而且所以呢能够无私普印，无尽起，无自起，大乘来这样说啊，无尽起，无私普印，只要有感就有印，众生有感佛就有印。那不像声闻的话，一入涅槃就是要成空自己啊，不一样啊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。